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兼修大法，93岁老妇得保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30号。大家知道现在的人牙齿普遍不好，但是父亲的牙齿到80多岁才掉了一颗，更神奇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掉牙的位置上又长出了一颗新牙。老父亲今年93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一直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无论是经历身体上的磨难，还是在邪党的疯狂打压，从未动摇过。过程中有得法的喜悦，有迫害中的煎熬，有坚信大法带来的神迹，更有师父的慈悲护佑。我把这些年父亲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得法前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他的童年生活饥寒交迫，因为我爷爷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9岁的父亲就和大人一样下地劳动。成家后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父亲的担子就更重了。在共产党的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里，为了让家人能有口饭吃，父亲在晚间借着月光开垦荒地。由于常年的劳累，积劳成疾，父亲的腰、腿、胃、胳膊都落下了病根，身体非常的虚弱。上了年纪的他整日的在病痛中煎熬。第二，得大法，身轻体健。值得庆幸的是，1996年父亲喜得大法了。得法后，父亲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符合真善人的好人。父亲没念过书，斗大字不识一个，他学法就是跟女儿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一遍一遍地听师父讲法录音。除了晚间休息外，他就抓住所有空闲时间听看师父讲法。不长时间，父亲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他成了一个红脸大汉，面色白里透红，干起活来身体轻飘飘的，年轻人都比不上他。父亲经常给人们弘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要是不学法轮大法，我早就死了。认识他的人看到他身体变化这么大，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都说法轮大法好。第三，迫害中兼修大法。1999年720以后，邪党疯狂迫害大法，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大肆抓捕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是好的，是被邪党抹黑的，父亲支持我大姐进京正式大法。因母亲去世后，因姐姐姐夫都是大法弟子，父亲就和他们一起住。父亲说家里一切都不用操心，姐夫是在外地工作的，说我自己能做饭吃，农活我自己都能干。姐姐见父亲这样支持，高兴地去北京正式大法，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的几个大法弟子都被警察绑架到了马三家劳教所。警察来抄家时，父亲把大法书都保护下来了，没叫邪恶抄走一点东西。姐姐回来后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资料不够用时，父亲就拿钱买打印机，还捐钱做资料。因为我们讲真相救人，家里的农活不能及时干，父亲为了支持我们救人，他就起早贪黑地干，白天干活，晚上学法，从不耽误一天学法。父亲也讲真相，发真相册子，发光碟，他发真相资料都是亲手递给人家的，而不是直接放在车筐里。因为不识字，父亲经常念叨，我能把这本转法轮念下来就好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教他，他就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着念，终于他的愿望实现了。80多岁的人从一字不识到能把300多页的转法轮读下来，真是奇迹，是师父打开了他的智慧。他高兴地白天读晚上读，当军官的儿子回家看到文盲的父亲能够读书了，满脸都是笑地说，这老爷子能读书了，好好学。第四，兼修大法神迹显。因为父亲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时时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神迹不断地在父亲身上显现。母亲在世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劈柴禾，一不留神大拇指被劈了一半，就是没掉下来。他用蜘蛛网缠了一下，一夜之间大拇指长得好好的，就像没伤过一样，只是手指盖上有一道红线。他对母亲说，你看全都长得好好的，大法多神奇呀。母亲虽然没有修炼，但她支持父亲修炼。父亲练功的五套功法口诀都是母亲教会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嘴里天天大声召唤，我要走了，我要上去了。村里的老人都说，从来没有听说人要死了这样召唤的，这是母亲支持大法得福报了。父亲经历的有惊无险的事情还真不少。有一次，父亲踩着梯子上大树上割树杈，不料大铁梯子倒了，把他砸到底下，可是他哪都没有砸坏。还有一次，父亲去赶集，当他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时，被后面一个喝醉酒的人骑摩托车给撞倒了。摩托车从父亲身上压过去，父亲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起来后还过去问撞他的人怎么样。那人回家醒酒后拿了好几箱礼物来看老人，并给老人道歉。父亲和姐姐不但没有要他的礼物，还给他做了三退，救了他的命。父亲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80多岁那年骑自行车去80-90里外的三姐家，他正信心十足地往前骑呢，突然三辆轿车连续向他驶来，前两辆轿车躲过去了，当第三辆轿车向他冲来时，他还没下车子，就在那一瞬间，父亲用手按了轿车的头一下，自行车就顺利地骑过去了，平安无事。父亲笑呵呵地讲给我们听，这是父亲信师信法，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他。去年父亲92岁了，有一天姐姐去山上往家拉草，就父亲一个人在家。父亲家的旧草垛上围着一个大网，目的是刮风不能倒，父亲要把大网拽下来，等垛上新草后再盖上。这一拽不要紧，由于用力过猛，他重重地仰着身子摔倒了，身后是一道用大的鹅卵石砌的矮墙，他的脖子以下摔在了大鹅卵石的墙上，正好把头部空在了墙外。师父的法当时就出现在父亲的脑子里，父亲说，我是金刚不坏之体，结果啥事儿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90多岁的人如果没有师父法身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第五，信师信法闯过病业难关。父亲也经历了几次过病业关的考验，每次过关时父亲时时不忘师父，就是信，正念正行。磨难来时，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喊师父，晚上睡觉做梦还喊正法口诀。看父亲过病业关，觉得又难又简单。难的是他遭那个罪真的是很难过，不吃也不喝，咬着牙硬挺着学法练功发正念。简单的是由于他坚定的信师信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每次在很短时间内师父就把他这个难拿掉了，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本来消瘦了的身体又胖起来了，又能干活了。93岁的父亲今年8月份又经历了3天2宿的磨难，他总是呕吐，胃痛得厉害，胃吐空了就喝一口吐一口，但是不管怎么难受，父亲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口里喊的心里念的全是师父。在难中，父亲也没忘记第二天是学法的日子， 他说，师父呀，明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我这样怎么学法呀？在承受痛苦的磨难中，父亲没去在意身体会怎样，一心想的就是要学法。因为念正，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把父亲身体上的磨难化解了。第二天集体学法3个小时，父亲一直双盘到学法结束。我把93岁父亲在修炼中坚定的信师信法的精进点滴写出来，就是鼓励和提醒年纪大的同修，在修炼中不管遇到怎样的关和难，只有真心、真信、真修，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真正的正念正行，师父才能帮到我们，我们才能在磨难中闯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切都牢牢掌握在师父手中，不要用人心来对待修炼中所发生的一切，那样会前功尽弃，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所以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中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14日。我遭迫害流离失所，去年在沈阳被当地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警车里我给警察讲了一路的真相，5个多小时后到了我市看守所，下车时我2条腿不会走路了，身体出现脑血栓的症状，检查身体不合格，可警察仍然把我送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提审，2个犯人搀着我去，与警察见面，我就开始讲真相，我没有犯罪，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信仰是我的权利。警察说，我们没有说你犯罪，你身体这样，我们想叫你快点出去，你配合我们一下。我说，你们抓大法弟子本来就是违法，我不签字，一律不配合。提审就这样不了了之。返回监室后，警察让我穿号服，我不穿，几个犯人给我按倒在板床上往身上套，怎么也没套上，他们又拽我去照相，我还是不配合，结果没照成，犯人们读监规，我就发正念，犯人们面对警察的施压对我不善，警察让我写3书，我说那事儿不是我做的。一个犯人是搞房地产的，替我着急，我们给你写好，写完你就出去回家随便练。我回答说，我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高尚的人，共产党不让做好人，用这种手段让我们背叛大法，背叛师父，我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舍弃大法。我说完，环境一下子变了，犯人们来了180度大转弯，大家佩服我，都对我好起来，我就开始给大家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用师父赋予我的慈悲对待监视的每一个人，修炼环境很快开创了出来，每天都能背法，立掌发正念，练5套功法，警察们和所长都不干涉我，全监室的人都非常羡慕我。几次提审，我不配合，不签字。后来所长找我谈话时告诉我，你不愿做的事就不做，给身体养好。所长给我所在的704监室调来一个年轻警察，是内科医生，对我很好，每次和我谈话都很客气。我在监室里能够公开讲真相，劝三退，全监室20几人，除先前已经退出的之外，没有退的这10几人中， 只有一个做黄金生意的大老板不退，其他人都做了三退。屋里的气氛是一派祥和，经常哭泣的犯人不哭了，你争我斗的现象不见了，我的身体也恢复了健康。一天，我又继续深入地给做黄金生意的大老板讲真相，他已经被关了2年半之久。在我之前，有许多同修都给他讲过，他自视清高，在全国拥有150个金店，折合人民币3亿。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傻，让签字都应该签，回去愿意咋练就咋练，何苦非在这里边受罪呢？他觉得他比法轮功学员聪明，所以他一直没有退档。我对他说，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做事先为别人着想，不图名不图利，做比好人还好的好人，就是更好的人。共产党破坏法轮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就是不让我们做好人。其党的本性是假恶斗，与真善人是水火不相容，我们是被迫害的，你也不例外。共产党利用你的这个人才，开始让你多挣钱，让你发财发大财，后来当官的和你拉关系，利用权力引导你贿赂他们送礼，再后来他们推卸责任，把罪过都搁在你的头上，到最后把你关进来。听到这儿，他接过话茬说，你说的真对，真是这样，我搞项目他们都大力支持，这手续那手续当官的都帮着办，好处对半八，最后你犯罪了他们没罪。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大姐，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共产党是卸磨杀驴，我被他害得好苦啊，你们法轮功善良，你进来时身体那样不好，没有吃药自然就好了，法轮功师傅真保你呀，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想你师傅也能保护我。我告诉他，我师傅不但保护你，还能帮助你。他又接着说，一个算命先生曾经告诉我说，我人生中有3件大事，已完成了2件，还有1件没完成，我退党，大法保我平安，这是我最后的1件大事，通过你苦口婆心的良言相劝，今天我才明白。他又告诉我，他的案子2年多一直结不了案，在他进来之前去国外走了一圈，借鉴人家的经验搞新模式，政府接受不了，他没有犯罪，是想让许多人富起来，结果把他关了进来，多少律师多少法官都很头疼，都结不了他的案。时隔不久，他的案子有了转机，有许多人帮他，他万分高兴地对我说，大法真灵啊。他指着我兴高采烈地对警察说，大姐给我退档了，这回我退档了。警察和我说，你给我也退了吧。我说，行，我给你也退了。在众犯人面前，警察没好意思直接答应，他笑了。一天进来一个犯人，他没穿棉衣，警察挨个监视借棉衣，没有借到，我把棉衣借给他，警察非常高兴，在全体犯人面前表扬我说，还是人家大法弟子善良，他还给我送来花生米叫我吃。监视的犯人都退出了党团队后，警察给换了一个监视，并告诉这里的犯人要照顾我。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同修，得知他被非法判刑3年半，他的状态不好，他的孩子在念大学，丈夫没有劳动能力，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非常惦念丈夫和孩子，他家里贫寒，他在里边都是同修们给他送钱送衣服。我知道后，在经济上我全力帮助他，他需要啥我就给他买啥，我又和他在法上切磋，我给他背法，他也和我一起背，他很快提高了上来，配合我给犯人讲真相。我俩时时处处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尽量以法为师，与人为善， 用慈悲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全市的犯人们都从心里佩服我俩。一个犯人感慨地对我们说，我真佩服你们师父，能教出你们这样好的弟子。所有犯人听明白真相后，纷纷主动找我们做三退，三退完的到期出去了，陆陆续续又进来新的人，进来一个就退一个，非常顺利。在看守所的半年里，我讲退了30多人，感到很欣慰，谢谢慈悲的师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一切都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6日。看到明慧网上一些同修只修炼了几年的时间，向内找提高心性做得好，我感到差距很大。自己修了20年，很少向内找，不知道怎么向内找。比如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状态时好时坏，心里很着急，觉得很无奈。我试着向内找，我先从信师信法上向内找。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为了坚守对法轮大法的正信，我上过北京为大法鸣冤，遭受过冤狱等迫害。丈夫见我不放弃，承受不了迫害，差一点与我离婚。我的全部生活基本上就是三件事：学法、练功、修心，发正念，讲真相。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不正确的状态？通过向内找后，我发现这个以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放大了自我，最后想证实的是自我。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想想，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我才发现，这个觉得很无奈，就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因为我的思想与行为不一致，我的思想要学法得法，但却没有一颗非常虔诚、尊敬、感恩的心对待师父、对大法，行为不在法上，所以时间长了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不能得法，不能同化大法。我在从旧宇宙未思的特性上向内找，发现我的根本执着没有放下，为我未思的心很严重，做事说话不顾别人的感受，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以自我为大。我所追求的一切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威德，都是为了我个人的圆满，抱着一颗私心，怎么去同化法？弟子，为什么有人总是悟偏或是悟到极端？师，其实很简单，不是什么其他问题，就是一个思想基础放在哪儿，就是你想悟的时候，你的思想基点在哪里，你站在哪个基点上。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师父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明白了，要放下为我为私的心，要把基点放在为他上，为救众生上，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样才能修好自己。我试着这样做，用心去讲真相，不追求数量，不生欢喜心、显示心。如果同修之间出现矛盾，我就记住师父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遣自红银三，谁是谁非。有时同修误解我，其实是来提高我的，我心里就想，这不是他本人，他已经修得很好了，是他的观念在呛我，不生怨恨心。在家里闹矛盾，就记住师父的法，修炼人自找过，见红银三，谁是谁非，不生瞧不起人的心。丈夫骂我，说一些难听过分的话，我不放在心上，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担惊受吓，不离不弃，我应该感谢他。过后他又对我说点道歉的话。和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我和对方讲到要退的时候，他有时就插话，你是党员还是团员少先队员，然后就给对方退了。他的理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谁退都一样。时间长了我就烦他，跟他抢退，我先给对方退了再讲真相，不给他机会。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得失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当我转变观念以后，我看他很顺眼，不再烦他，认同他的理由，看到好退就让给他，并关注他周围的情况，要他注意安全，正念加持，默默的圆融。他现在也讲得很好，还带了几个同修讲真相。有一次和一个同修一起讲真相，他连续两天出现了怕的状态，我没能加持他的正念，而是吼他，你怕什么，一有风吹草动你就吓得要死。这同修心性很高，不生气，马上说不怕不怕。讲完后他真的不怕了。事后我知道自己有瞧不起人的心，怕同修的念不正影响了救人，还有争斗心、显示心，也暴露出我的不善，用很恶的口气对待同修。仅从人理上认识，他比我大，我应该尊重他。我向师父认错。第二天我给同修认错，同修说我是为了他好，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多么好的同修啊。有一次在一个车站，我们退了十几人，只有一个人没退。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集中精力在玩手机，然后又蹲在地上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不好和她搭话。我心里说，有缘你就站起来。连讲了几遍之后，她真的站起来了。我笑着和她说话，她很高兴就同意退了，过程很顺利。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学法发正念也有所改善，心态变得平和了，对人也宽容了，心里也愿意为别人付出了，很少出现我要这样那样了。在修炼的路上，由于悟性差，师父为我操尽了心。修炼20年没见过师父，但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点悟着我。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一切，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条神路上，让我感到无比的荣耀。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一切都顺，能成为一名大法徒，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中有法，脚下路宽，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从去年秋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两位60多岁的女同修利用手机打电话讲大法真相救人。刚开始他们参照下载了其他同修打电话的语言，照着念或背下来讲，效果不算好，对方接听的人很少，没听几句就挂机或不听了。两位同修很沮丧，几天下来也没几个人三退。他们与学法小组的同修交流，认识到学人照搬和照做不是根本，学好法才是救人的基础。要想讲好真相救众生，必须学好法，走出自己的路。师父说，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出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按着法的要求细心琢磨，把自己对打电话录音拿回家反复听，听语言速度，听说话的口气，听对方的话，把握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说，说多少，从开始保持面带微笑，语气善，说话不慌。拨打电话一开始就拉近双方距离，例如，喂，您好，忙吗？打扰您了，告诉你一件事很重要，听过三退吗？然后根据年龄判断，兄弟姐妹，年龄小的直接说孩子，大姨告诉你这件事很重要。互动中先说，现在中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天灾人祸这么多，人心变坏了，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又如，喂，忙呢，现在给您打电话，想问您上学时入过少先队吗？入过共青团吗？或您是党员吗？现在人人都在三退呢，我怕你落下，才打电话告诉您，三退能保咱平安。对方答应三退后，再与对方讲法轮功真相，让对方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循循善诱，亲切随和，像唠家常一样，有说有笑，对方一般都不挂机，多数都能三退。经过半个月的对打电话讲真相， AB 两位同修有了很大的收获，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打电话，每天都能劝退五六人。秋去冬来，天气变冷，东北的冬季白天都是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两同修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厚底鞋，重装上阵，打电话过程中手不能戴厚手套，就把线手套五个手指剪下一块，露出手指来便于拨号。寒风刺骨，一会儿手脚就冻麻了，嘴也发木，口罩和两眉满是白霜。手机电池放电量快，就多带一块电池放在贴身的怀中保暖备用。打电话中有时也生出烦心，因接听的人少或干讲就不推，不想打了冒出人心。两位同修就互相鼓励，背法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每天打电话的过程都是去人心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接听电话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明白的表示感谢，也有骂人的，嘲笑的，说什么吃饱了撑的，什么都不信的，也有的问什么都不说，电话也不挂机。不挂机，同修一边讲一边问，您在听吗？听清了吗？退了吧？机缘难得，语气一直平和。有的对方张口粗话大叫，也有的说，我还没媳妇呢，你给我找个媳妇我就退。也有的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钱，你给我寄钱我就退。两同修不动心不动气，笑着回答，您没有媳妇儿不要紧，好好工作，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命运就可能有转机，缘分可能就来了。对要钱的啥也不信的，也善意地告诉他们，咱是用自己的收入给您打电话，为了您的平安才告诉您真相的，给您钱能保您的命吗？我是告诉您天机，您可要珍惜，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千万别不当回事，冷静想想吧。师尊说，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两同修牢记师尊的教导，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有几次他们电话打给了公检法部门的人，这些人多数不明真相，受邪党毒害身，接电话中语气十分凶，并大吼，你是谁？在哪里？你等着，我给你定位了，现在就抓你。对这样的生命，同修不被带动，并笑着回答，您先别给我定位，我得先让您给自己定个位，有个选择。我不管您干什么的，您可千万不要做坏事，善恶有报是天理，比您官大的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现世现报的人多了，您可别干啥事，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为您的亲人想想吧。过程中有的挂电话不听，也有听明白三退的，并说谢谢大姐或大姨，又告诉同修注意安全多保重。打电话的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不好的心，如怕心、争斗心、急躁心和显示心等，退多退少不是最终的目的，真正让人明白了真相得救才是目的，过程中不忘修自己。冬去春来，转眼打电话讲真相已经一年了， 期间遇到了很多干扰，如自行车被扎破轮胎，只好推车步行，有时手机死机，耳机断线，突然变天，冬天刮起大烟泡，夏天突然电闪雷鸣，下大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时，同修都能向内找，发正念，排除干扰。在学法小组交流中，他们说，坚定学法的意志，信师信法，是咱修炼人的根，按着师父的要求做，是修好自己的本。心中有大法，脚下路才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讲真相救人是自己的责任，亿万年的等待，千百年的轮回，众生都在等待着今天。救人的愿望是主要的，掺杂人心是不纯的，我们是主角，师父说了算。今天要以修炼如初的心态抓紧救人，做一名兑现誓约合格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妻子放下恩怨，突发心梗的丈夫血管全通了。作者：张家口地区大法弟子。2017年2月6号，丈夫突发性心梗，住进了我市一家大医院。上午10点多，主治大夫拿着2月4号拍的片子走进病房，对着丈夫说：“说一句迷信的话，你家烧着高香了，要不你当时就是猝死，3根血管堵了2根，立即做支架手术，准备6万元。”丈夫吓得都呆了。我一听要这么多钱，不知所措。刚给女儿安排工作，花了6万，丈夫也是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天天玩麻将。不给他钱就和我打架，女儿多次让我和他离婚。我深深地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得听师父的话，不能离婚。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他碰到什么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管他怎样，我都用心去善待他。丈夫很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女儿和我商量先保守治疗，现在钱也不好借，人们负担都很重，等缓缓再做。2月16号，丈夫很不情愿地出院了。回到家，我让丈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还是吓得怕自己猝死，天天说做手术，饭不想吃，晚上不睡觉，怕睡过去了。看这一天天心神不安的丈夫，我心里很难过，人真实太脆弱了。我想起师父的话，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得站在丈夫的角度上去想，我为什么不想去给丈夫尽全力借钱做手术，还不是埋怨丈夫天天玩麻将不赚钱。为什么女儿找工作我想办法给她凑钱，而给丈夫治病就迟迟不想管，我这不是以恶制恶吗？我听师父的话了吗？要善待所有的人。我眼里噙着泪水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怎么做了。我用微信和女儿说，妈妈决定借钱给你爸做支架手术。女儿有点吃惊，但很快地说，我们一起凑钱吧。我每天出去找亲朋好友借钱，凑了36000元，孩子借了20000元。我给主治大夫打电话说，我们先交36000元，第二天做手术后补齐。大夫说行。3月3号下午3点半，丈夫住进医院。4日早上9点半推进手术室，大夫告诉我手术时间大约1小时左右。我和丈夫的同事在外面等着，孩子在回家的路上。过了大约40分钟，突然护士喊家属，我紧张地走过去。张大夫笑着告诉我，好事，不用做支架手术了，你丈夫的血管全通了。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进手术室一看，丈夫笑得那么灿烂。我赶紧给女儿打电话，孩子询问了大夫，把借的钱从网上退回去了。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丈夫的命。3月6号早上10点多，丈夫出院了。我和丈夫高高兴兴的步行走回了家。同修给丈夫买的水果，丈夫都恭恭敬敬地摆在师父的法像前。我每天都给师父敬香， 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弟子跪拜师父，谢谢师父救了丈夫。
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给我们演化了一个门把手，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8日。今年5月13日晚上9时许，我和同修 A 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 A 进入一楼道发资料，我在外边发正念。这时过来一个人进了这个楼洞，顺手把防盗门关上了。我在外边等了6-7分钟，还不见 A 同修出来，就走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到了门跟前，我抓着门把手向外一拉，门咔嚓就开了。 A 同修赶快出来，抓着我的手说，我怎么也开不开门了，出不去了，就双手合十求师父。刚求完师父，就听到门开了。我俩到其他地方贴粘贴，边走边说，这个门怎么在里面开不开，在外面不用钥匙就能开开呢？我见过的其他防盗门在外面必须用钥匙才能开开，而且根本没有门把手，是不是师父给演化一个门把手开开的？回家后给孩子一说，孩子说人家可能就是那样设计的。5月16日上午，我学完一讲法就坐公交车到那小区去了。到那一看，根本没有门把手，在外面没有钥匙，也根本开不开门。我激动的泪水都流出来了，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真的是演化了一个门把手让我把门开开的呀，谢谢师父。我笑得血旗飘不起来了，大陆大法弟子。常常佩服同修们用强大的正念使害人的血旗当众升不上去或当众落下去，我也一直想用正念清除血旗对我地众生的危害。在2005年，我们教学楼前的血旗突然落下来了，当时办公室几个同事也看到了，可不多久一男生又把它升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他老是落到地上，学校就没在那个地方挂血旗了。过了几年后，学校又在操场上做了个司令台，再跟杆子又挂上了一面血旗。我经常对它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党因素。在邪党19大之前，我偶然一看，血旗成了降半旗。我觉得邪党开会这一周，是我们大法弟子高效率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的好机会。于是这几天四个正点几乎有三个正点，每次发正念时间增加15分钟，有时晨练前也先发一会儿正念。10月23日，偶然朝操场方向一望，血旗已经完全耷拉着了，再大的风都飘不起来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